如果有人对藏传的这一个文献能够阅读的话，那么对藏文能够这个有所学习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或许或许可以在这上面做一些贡献把一些没有汉译的东西呢逐渐的翻译，搞不好到这个时候呢，四部中译里面很多这个有关这方面的这些论师的思想可以被你们改写也说不定到时候会发现老和尚也搞错了因为文献不足嘛，到时候呢换你们来补足补他的不足也说不定。所以呢老和尚说寄厚望焉希望有人能够来这个贡献这一份的心力。好，这个是随经步行的自叙诗，他的道果见简单呢以这四个独特的不共见做个交代。下面我们要看应承派的道果见。自叙派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看应承派的道果见。道上见的部分首先还是谈道所缘，纲要文里面说此中之道所缘者，布特迦罗由自性空维系布特迦罗无我，运等诸法由自性空维系法无我，此中维许此二无我是道所缘。这个布特迦罗由自性空意思就是说布特迦罗空不是整个布特迦罗否定，是从自性上，是在自性上空。布特迦罗这一个名言失色，名言失色本身是因缘法，因缘法如幻如化，如幻如化，不否定它，可是毕竟它是幻化非实有说空从自性上自体上自相上说空，因此由自性空是从自性上自相上自体上说它空，说它没有，不是整个否定，中观破执不破法，就是不破如幻如化的缘起法因此要说布特迦罗空是从自性上说空，要说法空也是从自性上说空，从自性上空是一种维系的是一种维系的因此他说是维系法无我，维系布特迦罗无我，不是粗分的那么要讲道所缘，中观应承以此二无我为道所缘，以这两个维系的无我，布特迦罗从自性上空，法从自性上空，以这两个空作为修道的所缘。下面纲要文继续，他说二种维系无我不是从所破的二种我上去分别，而是从空所依事上去分别，与布特迦罗事上破去所破的实执，即立为维系布特迦罗无我，于运等事上破去所破的实执，即立为维系法无我。这二种维系无我完全没有浅深的差别，都许为究竟真理。二种维系无我他说不是从所破的二种我上去分别布特迦罗无我的那个无我跟法无我的那个无我，这两个无我没有差别，这无我就是空啊这两个空没有差别，所以差别这两种空不是从这个无我上，不是从这两个无我上去差别，而是从哪里，从空所依所依的事上这个无我所依止的这个法，从这个法上面去分别，是就是有作用的法称为是从空所依是空所依止的这个法上面去分别，一直布特迦罗说布特迦罗空，一直法说法空，从布特迦罗跟法上面去区别这二种无我，而不是从无我的本身去区别 啊。那么这个呢，他说这二种维系无我没有浅深之差别，这个呢是一个究竟真理啊。说究竟真理呢，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习惯用语，其实在印度没有真理假理的这种说法啊。现代人的翻译，现代人的说法喜欢说啊，这个叫做究竟真理。其实在佛法上面来讲啊，除了唯识宗以外，各宗派所重视的是所知，不是能知啊。这个究竟的真理是讲道理，所知讲境。这个境是真是假，是有是无，我们在因上见上特别要探讨的啊，都是从所知上，从境上去说这个现象是真是假。世俗地里面啊，只以为是真，这个境把这个境只以为真啊，或者是假，或者是有，或者是无。因此啊，障碍我们认知这一个境的这种障碍，如果破除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见得这个境的本来面目，所以叫真实义，见得诸法真实义。这个法就是所知法啊，注重所知啊。所以佛法讲解脱，就是讲什么？讲解脱的境界。你能够把障碍排除了以后，你自然那个就是叫解脱的境界。所以我们说要用心去修，修行要证入，证入那证入的那个就是一个境，你要心要去入那个解脱的境界。所以佛法重视什么？重视所知啊。除了这个唯识宗重视能知的心事以外，其他各派都重视所知。因此在这个地方讲二种无我，你说布特伽罗啊也好，你说法也好，这个法啊没有在自性上啊没有实质，这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啊，它的一个本来，这个所知法本来它的境就是这样的一个境，你要去认清，要去认知。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如果真正讲起来，应该说都许为究竟真义。如果你用义，义就是境啊。有时候义不一定是物质的实质的这个对境，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心所对的这个法也是个境啊。意识啊，意识的事所对的这个法也是个境啊。所以呢这个翻译上呢，现代的名词喜欢讲究竟真理，其实你要究竟解脱，不是光靠道理解脱的，你要真正的让你的心入那个境。哪个境？一切法没有真实自性的那个境，你才能解脱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用究竟真理？因为法尊法师的翻译就是究竟真理啊，所以老和尚说不好意思啊，去改它啊，那么还是照这么用，因为是现代人的习惯名，习惯用法啊。其实呢，在佛法的这个立场来讲，应该是究竟真义或者是真实义啊，因为讲境、讲境界、讲所知。好，这是我们题外话啊，我们来看看。这一段道所缘介绍这个应承派主张以维系二种无我作为道所缘的这个解释。首先呢，就要对这个我跟无我做个说明。书上讲，此诗许道所缘为是空性，故为此二种维系无我是道之所缘。所言我无我者，制度论是云啊，在制度论里面啊，解释这个我跟无我。我们先来看看，他说：“说我者，一切法所依止处；若说无我者，一切法无所依止；若了了说，则言一切诸法空；若方便说，则言无我。”先解释我，什么叫我？一切法所依止处，各位。这个我是讲自性、自相、自体。 其实站在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说我们也是很直觉，就是自己的这个体相性，对不对啊？好，布特加罗的立场说我也是这个体相性，就是指自己的这个啊。那么在法的角度也是指这个法本身的这个体相性啊，这个是凡夫的立场啊，说依法都是这么说。因此呢，把这种自体自相自性就用一个我来做啊，简单的一个代表称呼。所以说我就是说自相自性自体，不管是布特加罗也好，不管是一切法也好，都是如此。然后他下面讲一切法所依止处，这个一切法指的就是啊，都是现象界里面的国法，一切国法啊，离开现象界以外啊，那么这个出世间的这一个层面的话，圣义地啊，在中观音层来讲啊，那个是毕竟空的啊，地是空的，所以这个是另一个层面。在这个地方讲一切法都指国法，为什么指国法呢？这个是我们说有作用的法啊，这个法会出现，就表示它的因缘已经合合了，呈现出一个它的一个结果出来了。所以所有我们能够看得到、听得到啊、接触得到，或者是用心理解了解的概念也好，那个一都是已经是一个结果了，那个叫国法。所以一切法一定指国法啊。那么这一切法怎么成立，怎么建立，在凡夫的内心里面，我们如何认知这一切法，我们如何说它是什么法什么法，我们怎么说它，我们都嘛依这一法自己的自体自性自相说的，对不对？说我自己也是依我身心合合的这个东西啊，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能知的啊，心能觉知的这个啊，那就是自性自相自体，我的自性自相自体。我说这外在的一切，我说你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依你们依布特加罗，还有这现象界里面的种种的物质啊来讲，或者是说思想概念来讲，我都是依那每一法它已经呈现出来，这个国法已经呈现出来的它的一个显现出来的一个形象也好，内涵也好啊，它的意义也好啊，它的特质也好，我都是从这上面去说依法的吧，对不对？所以在凡夫的心态上来讲，这依法啊，都是依止他的自性自相自体来成立的吧，对不对啊？这依法，我现在讲的这依法的国法，我们是有名言施设的，有名相，有名言，有语言施设的。这些语言怎么施设，就是依他的自性自相自体施设，否则我怎么说他是一个宗，我怎么说他这是一本书，就依这个我们凡夫的心态看到它的体相性，然后就说这是一本书，有一个书的名言的施设啊。所以一切法的依止处就是这个自性自相自体，它就是依这个依它的体相性啊来建立。但是很微妙的就是凡夫因为染污无明的关系，说它的体相性呢，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具体的存在，真实的存在，所以这个叫我。因此一切法它的依止啊，一切法在这个地方，这一切国法其实只有名言施设，可是这个名言施设呢，是依止这个现象的自体自相自性来施设的。这个现象的自体自相自性从哪里来？从凡夫的染污无明来的。凡夫认为他这个是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存在的自体自相自性，所以给予他名言施设，把这个名言施设跟他结合成一个东西啊，所以呢就有这一切法一切国法的成立了。所以一切国法所依止的就是这个我。那你要讲我，它的内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段说明，这个叫做我。简单的说，一切法的依止处，一切法的这些名言施设，就是依止这个我来施设的啊。好，下面若说无我者，一切法无所依止。所依止的是自性自相自体，无所依止就是没有自性自相自体，没有这个依止处啊。 为什么？因为缘起是如幻如化，如幻如化的缘起，它是观待因缘条件，观待因缘和合而来的，所以法没有它自己的体相性，显现出来的这种幻化，如幻如化的这种现象，它是因缘条件来的，不是自己的，而且是刹那生灭，是无常的，所以法有没有它的体相性可依止？没有，所以叫做我无依止处，也就是无自性。你要说这个法，只能说它是如幻如化，幻化就不是真实啊，幻化就不是常，所以法无常，缘起性空，这个可以说，这个都符合无我。但法如果被你认为，被你看成有它自己的体相性的话，那就有染污无明的色彩，在这里面就远离了如幻如化的无常以及无自性的这个原则了，那个就叫做有我，这样懂不懂？啊，好，所以他说若了了说，则言一切诸法空。假设我们要这个彻底的很清楚的来说明的话，干脆你就说一切诸法空。各位，这个空还是不能忘记前面的那个前提，从自性上说空，由自性空而空啊，不要说一切诸法空，马上又掉入我们以前无法掌握的那个明明有，为什么说它空？然后就搞得自己的内心很不安哈，就我始终搞不懂中观在说些什么空啊！不要忘了那个由自性空，从自性说空啊。那么这个我就是自性，所以他说：若了了说，则言一切诸法空；若方便说，则言无我，也就是无自性啊。那么方便说呢，比较不会造成误解啊。了了说，不要说你们啊，我以前就死在这上面，死很久，很苦很苦啊，搞不清楚中观说什么，真的很苦啊。好，所以呢，还是方便说比较让我们这些这个学习的人呢，比较走得顺一点，比较不容易跌倒，比较不容易误解啊。那了了说的话，要立根一点的人啊。但是有一个层面，我们各位不要忘记哦啊。当我们的心如果没有染污无明遮障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就跟自性不相应，跟那种我不相应。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我们那个不相应的那种智慧，那种般若的这个心事之前，这种有自性的现象是不能显现的哦。这样了不了解？有自性的现象是在染污无明之前显现哦。看它这么真实的存在，啊，一看就是从这个心里面直觉，不假思索，直觉它很具体真实。所见的一切都这么具体真实，这个是透过我们的染污无明的这个我的作用，才显现出这样的结果。假设我们那个心不跟我相应，是透过般若的这种智慧，那么就跟我不相应，反而是跟无我相应。跟无我相应的那个心见到的这个现象，那倒是真的是空哦。所以了了说说一切法空，不是嘴巴说，那个境真的空啊。我们常常举例说，佛以他的那一个圆满的智慧，根本看不到我们众生世界。众生世界是烦恼，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个世界了啊。我们不要说众生世界，又会产生误解啊。凡夫所见的这个世界，佛看不看不看得到？佛以他的这一个智慧看不到的。为什么？第一义，他那个心所见的是第一义， 他那个心跟我们的这个心不一样，他不跟这个自性值，不跟这个我相应，他是跟无我相应。所以以他的心来见这一切，我们说三千大千世界哈，无法显象。我们凡夫所见的啊，是跟我们的心相应合合的现象，所以说是假象嘛。看看，不要被我们自己的假象骗了啊！你把你的心转一转，它这个相就千变万化，一直变，层层变，从这个见实有，到变成见为世俗，到变成见假法，乃至于见第一义是毕竟空，真的是空哦。了了说一切法空啊、哦，所以有时候真的也是，哎，很难表达啊、哦。好，我们来看叶称的四百论释，他也解释这个我跟无我，从不同的角度，但其实内涵是一样的。叶称的这一部著作啊，没有汉译本，只有藏译本。那么听说呢，这个梵文本也不见了，目前也不见了啊，只剩下藏文本，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的《大智度论》也没有梵文本，也没有藏文本，只有汉译本啊。那么现在呢，叶称的《四百论》呢，啊，也没有汉译本，也没有梵文本，只剩下藏译本啊，只有这个藏文的。那么没有汉译本的这个，我们是从宗喀巴大师的《辩了不了义三说藏论》里面啊引出来的。好，这个四百论释就是解释圣提婆的四百论的。圣提婆的四百论有汉译本，但是呢只有后半部，四百论前半部有两百啊，后半部有两百。那么后半部的这两百论呢有解释，所以护法论师呢就有讲解这一部分。那么玄奘大师呢就根据护法论师的这个讲解，就好像上课啊，我们现在学生都比不上以前的学生哈、啊、你看看那个玄奘大师听这个这个护法论师，跟着护法论师啊他们学习，那么他是跟这个戒贤啊，那么戒贤跟护法学啊，那么护法有这样的一个说明，从戒贤的手上那么教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就把它学习起来，记录起来啊，笔记起来，那么就可以翻译成一部著作，可以流传后人。但我们现在人啊听完就没有了哈、啊、那么在我们的上一辈的人还有哈、啊、所以呢这个佛学的著作还算不少啊，现在呢越来越少。这个印顺老法师的妙云集里面有一部分呢是他上课，他的学生像演培法师啊他们啊、哦、把他记录下来的笔记经过整理，再经过这个印老自己的检查啊、补充啊、删减以后就可以出书了啊、哦、但是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包括我自己在那听老和尚讲很多东西哈、哦、那么我也不可能、哦、大概也没有能力、哦可以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些著作留下来。好，叶称的这一个四百论释，我们汉译本呢就是玄奘大师啊，他根据护法论师的一个讲解，那么所做的一个翻译，只有后面的两百论啊，前面的两百论也没有。好，在这个叶称的四百论是这个是根据藏译本里面啊，有对我跟无我的一个解释。他说：“所言我者，未及诸法不依他性，无比自性，说明无我啊。”这个我什么叫我？他说：“诸法不依他性，叫做我。那么无比自性叫做无我。这个不依他性，那就是表示他依什么？依自性。”显现他有自性啊，依自性，所以叫不依他性啊。那么依自性就是我啊，诸法依他的自性自相自体来成立，那么这个就是有我咯啊，这个就是我啊。无比自性，假设没有自性，说无自性，那这个就是说无我啊。这在四百论释里面，叶称对我跟无我的一个解释。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把这个《大智度论》啊浓缩的 这个解释跟月称的啊这个解释呢，把它综合起来做一个说明。书上说，一指处意与不依他自性意，原是可以辗转互视的。为一切法，如果实有不依指他的自依指处，则此处必是其自己的实性，或本住性，或名为我。然无此性，故无所依止。无依止即是空，即是无我，故此二事其意无别。啊，这个把这两个解释呢，把它融会贯通一下。他说，前面在大智度论里面说，我叫做依止处，一切法啊依已成立，依他的自己的体相性来这个成立安立的啊，这个就是我。你说他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啊，依他的自性自相自体啊说这个法，那么这个就要有我啊，这个就是法的依止处，解释我。在月称论时呢，他说不依他性，不依他性就是依自性，所以呢还是啊跟智度论里面解释呢其实是一样，因此他说可以辗转互视啊。他说一切法如果实有不依止他，而依止自性的这个自依止处的话，那么这个自己依止的这个地方呢，必定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的真实性啊，这个实性就是真实性，或者是叫本住性，也就是一直以来他就是依止这个，他本来这个本就是从本以来啊，他就依止这个的，所以叫本住性。所以这个地方呢，各位要了解啊，假设这个本住性是用在布特加罗的身上的话，这个本住性啊，不能把它理解成啊、是只是依这个身心哦，因为身心五蕴是会坏的哦，一期一期生命是会坏的哦，是在这个身心五蕴上执着有一个不变的自性自相之体，也就是有这个灵魂的这种执着，有一个不灭的我啊。的这个真实存在的啊，这个我的这种执着，这个是本住性。或名啊为我啊，说他是自己的实性也好，说本住性也好啊，或者称他叫做我啊，这个呢就是指这个依止处，或者是不依他自性啊，都是这个意思。他说，可是呢，这个然就是可是，可是无此性，事实上一切法啊都是缘起。如幻如化，没有这个本住性，没有他从本以来就住在这里不变的这种体性，没有这个真实性，所以无此性，不无所依止。所以法其实啊是无我，是无所依止，就是无我。那么无依止即空即无我，就是这个道理啊。故此二事其义无别。这两个解释呢，它的意义它的道理是没有差别的。下面用依止处是我，则布特加罗我是布特加罗的依止处啊。布特加罗只是假名失色，那么这个假名失色的这个布特加罗啊，如果依止这个自性自相自体来建立的话，就变成布特加罗我了。所以布特加罗的依止处就是这个我啊，这个我自性自相自体是他的依止处。布特加罗本身其实只是一个根据啊，根据这个缘起啊，根据我们这个友情啊啊的这个缘起的这一个五蕴和合的这个现象，假名失色为布特加罗。其实这里面并没有那一个啊，那个本住性，那一个我，因为什么？如幻如化，是无自性的，啊，所以你要讲布特加罗我，那么这个布特加罗是依止这个自性自相自体，依止这个我啊，他的这个依止处是依止这个我来成立的。法我，一切法离不开蕴，蕴等诸法展开来十二处十八界一切法。啊，蕴等诸法的依止处还是这个我啊。那么如果无所依止，就无我，就是空。所以二我分开来说，就是布特加罗无我，布特或者是法无我，这个道理 讲来讲去就这几句话了啊，不要再多说了哈、啊，越说越糊涂。好，下面他就举一个问答来进一步做说明。问：为什么说补特迦罗和法二者都以我为依止处呢？啊，为什么说啊补特迦罗跟法都要以这个我来做依止处呢？答：所言补特迦罗和法之二类事上以我为依止处者，各位这里讲补特迦罗也是一种有作用的法哦啊，法就是现象界的一切啊，这个有情以外的七世间的一切啊，那么这两类啊两类事，它都以我为依止处，是成立我执的意思啊。假设这两类事啊以这个我做它的依止处的话，那么就成立我执。下面呢，此一子处之我一即自性啊，这个刚才前面讲得很清楚了，这个一子处就是我，那么我就是自性自相之体啊，法有它自己的体相性，其实不是啊，因缘和合的这个缘起哪里有它自己的体相性啊，它是因缘条件观待成立的，是无常的，是幻化的啊，没有自己的体相性。如果有自己的体相性的话，那么不是从因缘，不是从他因他缘种种条件而来的话，那他就恒常了，因为自己生自己，自己生自己，永远生自己，生不完了，对不对啊？就成为一种常态了，那就不是无常。可是现象界绝对是缘起，是无常的啊。所以他说一直处之我就是自性。接着，然此自性非指一切事物的各个自性，乃是染污无明泛任一切皆为实有的实有觉，由此觉令非实有之事增益现为实有，坚固而住。哦，这句话把这个我啊解释得让各位啊更亲切了啊。各位，我们讲他说这个自性这个我，他说不是指这个一切事物的各个自性哦，啊、哦，各位搞清楚哦，一切事物的这个各个自性就是什么呢？我们讲水是湿性，火是热性，有没有啊？纯粹就这些现象本身的特质来讲，哎，这个是缘起，因缘和合显现出来的法的现象，它这个东西显现这个现象，那个东西显现那个现象，这种因缘条件显现出来是水，我们说 H2O 显现出来是水啊。是水的一个现象，这个是水的一种各个自性，这个是在缘起的条件之内。而我们讲这个我不是指这个问题啊，就好像我们显现成补特迦罗女众这个女性补特迦罗的现象，男众的这个补特迦罗的现象，白种人的现象啊，黄种人的现象，各个有各个的不同的特质，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因缘条件显现出来的，因果业力不同显现出来的啊。黄种人呢是黄皮肤啊，这个脸呢啊，这个所谓的眼睛鼻子呢比较没有像白种人那样山高水深呢、啊、是不是啊？这个鼻子叫山啊，眼睛啊叫做水啊，叫海啊啊。我们呢表现出来的啊，这个五官啊，还有我们的体型啊，还有这个体质啊，东方人西方人各有不同吧，对不对啊？好，他说这个我不是指各个啊补特迦罗或各个法的这个自性，这个是缘起的这个如幻如化的这个现象。那么我们讲我是什么呢？是透过染污无明以后，在这一些一一现象一一事或者是一一有作用的这个法上，很自然的普遍的产生一种实有的感觉，这个叫做泛实有觉，广泛的产生一种实有觉。那么这种实有觉呢，是在本来不是实有的这一种现象上，这个缘起的现象上，我们因为透过染污无明自己把它增加上去的，它不是实有，你把它增加这个实有上去，所以叫增益，本来不没有啊， 你现在自己把它增加上去。为什么？因为有这个染污无明的关系，有这个愚痴这个烦恼，所以染污无明的特质就叫做就叫做实有执。染污无明这个烦恼就是实有的执着的一种烦恼。因此呢，所有一切的一切的这一个法，一切国法，布特迦罗也好，法也好，通通呢变成是实有的，而且坚固而住，真的是坚固而住啊。老和尚曾经举一个例子让我感觉得很这个实在是心有戚戚焉的一个感觉啊。他说现在的精神病里面有一种叫做幻想症、妄想症啊，他会有幻听，也会有幻视，那是因为他脑部里面的有一些传导啊，那么机制，那些传导机制，荷尔蒙啊，或者是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的，这个医学上的这些东西我不记得很清楚。总而言之，这在这里面产生了一些跟大部分的人、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一种作用。因此他的眼睛真的看到了某一些像，而是其他人看不到的，耳朵真的听到某一种声音，是其他的一般我们的人我们一般的人所听不到的。他有幻听跟幻视，在他的这个根视取境的觉知里面，他是那么真实的，所以他会说出来，他会表现出来，然后我们会说他这里秀逗了，对不对？要看病了。可是在他呢，他坚信真的，我真的听到了，我真的看到，坚固而住。各位，我们透过染污无明，真的我们也是真的看到，真的听到一样啊。任凭佛菩萨，任凭月称论师啊，清辩论师也好，反正这些圣者怎么来说明这个无我的道理，我们也认真的学习，也有某种程度的理解，但我们这种幻听幻视还是坚固而住，对不对啊？所以心有戚戚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就叫做增益啊。下面我们再看下一段啊，他说这种这个犯实有觉，因是染污无明之所增益，所以它也只是以形象或者称为意象的形态，随有漏心，心所而转，并不能影响或改变其所着事的本来无我面目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的这一种透过染污无明所产生的这种普遍广泛的这一种实有的这种感觉，是因为染污无明的作用所产生的那么染污无明是一种烦恼心跟心所的一种作用，因此呢，其实它都纯粹只是在心里的一种形象意象，这个意就是心里的印象，心里的感觉，而不是这个缘起的现象本身是如此，是我们的心产生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子的一个意象，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是称为犯实有觉，它是随着染污无明的这种有烦恼，有漏就是有烦恼有烦恼的心所而转，这个地方不用升起随着这个心所升起，不用升起说转，它的意思呢，它就是要表达随着我们的心呢跟心所念念生灭，只要我们的那个心念升起来，它一定在，这个犯实有觉一定在念灭随着念灭，念起随着念起，就这么样转，而且坚固而住，一定在，随着它随着它起来，所以呢就说它是转。但是尽管这种犯实有觉随着我们的有漏心所这么样坚固而住呢，尽管是如此，但是呢并不能够影响，也不会改变这一些缘起因缘法本身，它本来不是实有的这个真的这个事实，它本来非实有，不是实有自性自相，而是透过染污无明，我们把它 啊，只以为实有，看成实有，真以为实有。所以呢，他说不会改变所着事，这个就是我们所执着的这个不得伽罗或者是法啊，他本来没有自信，本来无我，本来没有自信的这一个面目，他不会改变。因缘法不会因为凡夫的执着啊，那么从无自信变成有自信，变成有自信的是我们的心里的那个意象，那个感觉。我们戴上了有色眼镜，假设我戴上一只粉红色的镜片的眼镜，外界本来这个光灯光是日光灯是白的，可是透过我的这个眼镜呢，怎么看它都是粉红的。这个粉红是我的染污无明的增益，这个实有是我染污无明的增益，在我的觉受，在我的觉知里面它一直都存在，可是外面日光灯它显现的是一种白色的这种光线呢，这个事实不会因为我戴粉红色的眼镜它就改变成粉红色，这样懂不懂啊？所以纵观说破执不破法，道理也是在这里啊。好，下面他说本宗义说啊，以本，所以本宗义说，说什么呢？诸事法是空之所依，依他觉则空性。哦，这句话很重要哦，各位理解一下啊。这个一切法无自性，这个无自性要建立在一切法上，离开诸事法，离开一切法，你没有办法说空。你说空做什么？他是要告诉你这一切缘起一切法无自性，在自性上空。如果没有一切法，你就不需要说空啊。所以诸事法是空的所依，你要说无自性，要在缘起法上说无自性。离开缘起法，你不必去差别有自性无自性。因此，依他觉则空性。所以我们修行，要以这一切法来做观察，以不特伽罗，以种种的现象，这一切诸事法，那这里诸事法啊，就是一切国法，来做观察，在这个一切法上去观察他无自性，依他来抉择无自性啊。所以呢，我们在修道上要以这个作为道所缘，就是这个道理啊。要依他，如果不依他的话，你也没办法做观察哎。你要观无常，你当然要依缘起观无常，你不依缘起现象一切法，你怎么说无常？你成立无常也没有意义呀，对不对啊？所以诸事法是空之所依，依他觉则空性。由这个道理啊，由是之故，由这个道理，宗义又说二无我，不是从所破的二无我去分，我空没有好差别的，都同样啊，不从这上面去分啊，因为二我的本质是一，二我的本质一就是相同啊。那么怎么相同呢？同一实有啊，同一个实有，都是实有。而我就是实有，实有什么？实有自性。所以他下面破此不能成立二无我，破这个我不能成立二无我。二无我要从哪里去成立呢？下面要从空所依事上去分，要从你所观察的这一个法上去分。你观察普特伽罗无自性，就成立普特伽罗空。你观察法无自性，就说法空啊。所以下面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为于普特伽罗上破去所破的实有执，即成立为普特伽罗无我；于运等事上破去所破的实有执，即成立法无我。所以法无我跟普特伽罗无我是为修道而区分的。在我们修道的时候，我们当我们以普特伽罗以有情作为我们啊修道的所缘观察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从不特伽罗上面观察，哎呀，这里面没有真实的自信可得，这个成立不特伽罗空啊。所以啊，对有情不起执着，观察现象界一切法，哦，仔细观察，哎呀，缘起性空，没有自信，好，此 成立法无我法空。所以从所依事上，从所观察的这一些法上，才能区分二无我，否则无我本身没有差别。下面又如前说，二我的本质是一，故二无我，其无我亦亦无差别，同一空性，平等一位，许为究竟真理。讲无我，菩萨加的无我也好，法无我也好，这个无我都是相同的内涵啊，都是啊同一空性，平等一位，没有差别。布特加罗跟法的这个无我平等一位，没有差别啊，这个才是究竟的真实意。所以布特加罗也好，一切法也好，从他各个的自性来看，有千百万亿种的差别，从他的自性上来看，同一空性平等，都是无我。所以一切法在空性上平等，在空性上成一位，没有差别。好，这个才是最究竟的啊道理。好，今天呢我们只能讲到这个地方啊，剩下的部分呢留着下一次再继续。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今天我们在这个中观应成的道所缘的部分，还有一小部分没有结束啊，在666页最后一段，这个地方留下来的没有结束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西藏的宗义书里面对中观应成派的道所缘的见地啊，那么看法上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有一点出入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个比较的交代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个中观龙树主派乃至到应成派啊，对于修道的所缘呢，都主张是这一个布特加罗无我跟法无我。那么这两个无我呢，还是啊是从凡夫的内心里面自然而然产生的那一种泛实有觉啊，广泛的那种实有觉啊。也就是说，对于布特加罗或者对一切现象，自然而然的啊直觉，它是有它的实体存在的，这一种实有的这种感觉，这个呢才是我们所要破的，所要断除的细品的我执啊。那么因此呢，修道的所缘就要依这一个啊修布特加罗无我跟法无我，也就是这一种泛实有觉呢，其实是一种无明的作用啊，其实是无自性、无自相、无自体的啊。那么这个是中观应成啊，或者是说龙树主派对于修道的所缘所持的见地。在这里面呢我们来看书啊，666页最后一段，他说：此外宝卫及土观宗义都说，此诗以诸十世诗所立布特加罗由独立实有空的细品无我为初品，然入中论以不正见破之，略谓既然许俱生我执，原独立实有之我，又别立五蕴是我之一，而二者又无系属关系，如是若为正见无此常我之时，能断一蕴所起的我执，哪有这样的道理呢？这一段呢是先就这个布特加罗无我这个道所缘来做比较啊，后面呢再就这个法无我的部分做比较。在这一段里面呢，他举出西藏的这个宝无畏的宗义，也就是我们汉译的啊叫宗义宝蛮的，还有呢土观宗义，在这两本宗义里面，他们都同时主张说应成派就是月称的啊这一个系统啊，那么 它是以这个十四师门所成立的布特伽罗有独立时有空的这一个部分呢，是中观应成的初品的布特伽罗无我啊。那么但是呢，在这个入中论里面认为呢，这根本不是真的我执啊。那么观这个我空也不是修道的所缘啊。那么只要以不正见来破它就可以了，这是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各位，这个书上这个地方讲，他说诸十四师所立布特伽罗有独立时有空的这一个细品啊，所谓的细品无我，这个是在其他宗派他主张这个叫细品无我，细品的布特伽罗无我啊。那么初品的呢，就是外道的那个常依自在我空了以后，那个就是初品的布特伽罗空啊。我们在前面导论的部分曾经提到啊，这个外道呢，他是主张离开五蕴之外啊，有一个恒常不灭的我，叫常依自在我，我们给他这样的一个统称啊，就是离开五蕴以外啊，那么有一个神我的存在。这个部分要破除啊，那么破除这个这种布特伽罗我执呢，称为初品的布特伽罗空。那么内宗除了应成中观应成以外，我们都称他啊，就是跟着应成啊，称他叫十四师啊，因为呢，他们或多或少总有那么一法啊，总有那么一点丁啊，被他们呢这个认定是实有啊，是不可破的。因此呢，中观应成呢就总和的呢称他们叫十四师。那么这一些宗派都是内宗，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啊，佛教的这个宗派，他们呢共同有一个主张啊，就是说这个作受因果啊，作受因果这个是不能没有的，也就是说做什么因要受什么果报，总要有一个受报的这个人啊，或者是说这个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布特伽罗啊，这个不能说在这个作受因果上你不能说他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因果就落空了啊，什么人造什么人受报，这个因果就落空。所以站在作受因果的这一个立场上呢，必须要成立一个布特伽罗，一个友情来承受这个果报啊。那么对这个布特伽罗的这一个成立呢，他们的看法啊，十四师们的看法呢，他是认为要就五蕴来说布特伽罗，也就是说在这个五蕴上呢这个有这么一个受作因造造因受报的这么样的一个这个友情。那么这一种呢我们称为集蕴啊，集蕴建立布特伽罗，也就是说集蕴认知友情，就这个五蕴来建立。那么就这个五蕴来建立，在五蕴上建立的这个布特伽罗，各宗派诸十四师啊，各宗派都说这个不是真实有，这个是一个无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五蕴合合体，是因缘合合的，因缘合合的就不是常的啊，不是真实的，不是永恒不灭的啊，五蕴是会幻灭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布特伽罗本身啊是假有的，是假的。布特伽罗在五蕴上的这一个布特伽罗本身是无常的，是缘起性空的，是假有的。但是布特伽罗已成立的这个五蕴啊，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啊。如果你说完全没有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成立这个布特伽罗。所以十四师的这一个成立的理论基础叫假必依实，假法一定要在实法上来施设。你没有一个实际的东西，你怎么去施设啊？你总要有一个实际的凭据，你才能施设，这个叫假必依实。那么这个实有的这个五蕴呢，在各宗它有它不同的见地啊。小乘诸派我们知道他们都承认即为实有，刹那实有啊。这个五蕴的色法啊，你往里头追呢，追到最后即为啊，这个 这个东西呢，它是实有的。心法啊，往里头追到那个念，刹那的那个念，那个是实有的。所以他假币依实啊，他依这个五蕴来建立菩提伽罗呢，这个实法是建立在这个啊，这个内外啊，极为实有，刹那实有，在这上面他就可以成立啊。那唯识宗呢也是一样啊，唯识宗他大圣，我们刚才讲小圣啊，大圣的话呢，唯识宗他那个心识是实有的，阿赖耶识是实有的啊。那个阿赖耶识呢，是五蕴里面的四蕴，是不是啊？啊，是实有的，所以他是一心成立菩提伽罗啊。那么这个小圣的宗派啊，他不只是这个极为实有啊，也不只是刹那实有，他那个蕴处界里面啊，在经部中啊，各位还有一点印象的话，应该想得起来，经部中呢，他那个蕴是假有，有的说处是实有，有的说界是实有，对不对啊？所以呢，不管怎么说，这些宗派呢，在五蕴上总是承认他有一分实有法，因此他就这个五蕴来建立的这个菩提伽罗，虽然说是假有，不是真实有啊，因为它是合合体，五蕴合合，因缘合合的啊，是假有，但是呢，它是根据五蕴里面的实法去成立的，这个是十四师们对菩提伽罗啊的这个建立的基本啊，它的一个基本理论。那么菩提伽罗因为本身它是假有，假设你执着它是独立实有，所谓独立就是它自己有，叫自相自性自体啊，自己有的，不是从因缘条件合合来的，这个就是独立啊，实有啊，那么它是真实存在。假设你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才叫做菩提伽罗我执。所以要破这种执着，叫菩提伽罗无我。这个是十四师们的细品菩提伽罗空。如果只是破外道的常意自在我说，离开五蕴以外有一个永恒不灭的神我，那十四师们啊，也就是中观音城以外的这一些宗派，他们认为那根本就是邪见，因为认知错误，观念错误，不符合真实的现象所以那个东西是粗品的我执，只要依正知见，依闻思慧就可以破那个啊，不是重点，重点要破独立实有我细品的我执，才是空性，才能入空。好，到这里我们把这个十四师们的啊，这个菩提伽罗我执跟菩提伽罗空做了个复习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啊，宝无畏跟土观宗义里面，他说这个十四师们各宗派以这个独立实有的这个菩提伽罗空作为细品的菩提伽罗空，但在中观应承认为这个是粗品的啊，那么这个以这个不正见来破它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在宝无畏或者是在土观宗义里面的一个说法。但是呢，在入宗论里面，月称论师他根本不承认。